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7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边请听山东大法弟子迎春的文章，讲清真相就能改变人。我是一位老年女大法弟子，1997年有幸得法学法后，不知不觉中就无病一身轻了。十几年的修炼中，看到中共如何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而在中共邪恶的迫害当中，大法弟子还要慈悲救度世人，以及世人明白真相后表现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发自内心的感谢，这期间经历的太多太多了。在此仅举几例，目的是让更多的好人了解法轮大法，从而有个美好的未来。一，大法真相改变了男孩行凶报仇的坏念头。2008年10月，我到医院看护近90岁的老父亲的时候，我看到隔壁有一个男孩，怪模怪样的，头发染成黄色，20公分长，向上竖立，整个头像钢丝刷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手和上身全用纱布包扎，18岁的男孩因为打架挨了7刀。看到这架势，我也不太想给他讲真相，就先给男孩对面床因车祸骨折住院的男子和家人讲真相做三退。不一会儿，那男子就说疼痛减轻了，男孩的妈妈也听到了，于是我也给他们讲真相并三退了。男孩的妈妈是个企业家，可是他们两口子都管不了这个宝贝儿子。这时我小声问男孩的妈妈，你儿子能不能听我讲的这些话？他发愁的向我摇摇头，又叹口气说够呛。这时男孩的止疼药过劲了，疼得他不停地骂人，还起咒，等好了以后我一定要报仇，要去杀他们。我一听可不得了了，这不是师父用他的嘴在点化我吗？我赶快到他床边跟他说，孩子千万再别这样说了，连想都不要想，我告诉你，神都在看着人怎么想怎么做的。你看看电影电视中还有书上写的那些打打杀杀的人，有几个人有好下场的？复仇自报，几代人都不安生，最后可能还都死光了，你说是不是？这时候我发现他不喊痛了，还好好的听我说。 我接着又详细的给他讲真相，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电视剧，像你这样聪明的孩子保证一看就明白。你其实是个好孩子，是社会不好，有交往一些不好的人。从现在开始，从心里把少先队退了，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那些坏孩子分开，找本法轮功的书看看学学更好。这时男孩的妈妈说，我知道谁学，过去我不信，今天我信了，我能借到书，不知道他看不看。男孩点头表示要看。男孩的妈妈惊奇的用含泪的双目看着儿子，同时向我点头。看来他都不敢相信儿子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男孩子身上的疼消除了许多，他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奶奶，谢谢奶奶。我说，你要谢谢就谢我的师父，是我师父叫我这样对待你的。如果你想永远幸福，就学法轮功。男孩表示先看书。这男孩的事同病房的人都看到了，都说像眼疾一样变得这么快。二，白发老太太一声喊，警察立刻都躲起来了。99年春天的一个早上3点多钟，具体是哪一天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我们都是穿着毛衣毛裤，外边都穿着厚厚的运动服，在市政府广场练功。警察用园林处打药浇花的车，想坐着练静功的法轮功学员呲着带农药味的水，被一个过路的白发老太太看见了。她大声喊，你们都不是人呐，都不是你爹妈养的吗？他这一喊，原来排着横队的男女警察都呼一下跑到4辆准备呲法轮功学员的车缝里躲起来了，呲水也停了。我们大法弟子一直谁也没动也没出声，静静的练功。到练完静功以后，有几个同修到广场对面的公共厕所把毛衣毛裤的水拧去，回来接着练动功。第二天，警察不敢用车在空中呲水，改问用水泵从市府门前的风景水池里抽水，从坐着练静功的大法弟子身后灌水，还安排了几个园林处的人用扫帚往前扫水，同修的鞋和包都被冲走了，也没有一个人动的。等静功练完后，有的同修去厕所拧去裤子上的水，有的找回被冲走的鞋子和包等东西，接着继续练动功，没有一个人因为裤子湿怕冷而不坚持的。从抽水灌我们的第二天，我们几个同修不约而同的早晨2点就来了，为的是给灌水的人讲真相。他们听后有的向我们借转法轮看，有一个说怪话的，没几天肚子疼开刀了，他们都怕遭报不敢干了。不抽水灌了，警察又改用高音喇叭闹，那喇叭可响了，我想谁弄的就他闹谁去，这响声让他在场外响，我只听练功音乐，就这一响还真好用。练完功，我把我的这点体会给同修们交流了一下，第二天同修们一试还真的都管用。经过这么三步折腾，原来不在这儿练功的也来了，而且还招来了一些看新鲜事的人。看到这情景，有的市府工作人员对家属说，看来这法轮功是打不倒的了。之后我们三位老太太就去信访办向他们讲述这个呲水的过程，他们说那是浇花滴的水滴到你们身上的。我说你们什么时候 听说园林处早晨三点就摸黑浇花，他们没话可说了。从开始我们一进门就想撵我们出去，经过半小时的讲真相，负责人很和善地把我们送到大门外。过了两天的星期六晚上，我看到这位负责人到我们练功场走了一趟，他是从中间穿过去的，我想他可能是来了解情况的。我真的为他的善举而高兴。三，劫持我们的所长警察在办公桌上学双盘。2000年春，我们几个老年同修一起到北京去上访，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在车站被车站警察给劫持到办公室。我们一看去不了北京了，就在这里讲真相吧。我就给他们讲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让练法轮功等。有一个同修讲他原来腰痛，整天躺着哭，练法轮功不长时间就好了。还有一个同修说法轮功多好，我练给你们看看。说着他一边背着练功口诀一边练给他们看，当时练的是第五套功法。这时候胳膊上带着所长标记的警察兴致勃勃地在办公桌上学双盘腿，可怎么也盘不上。他笑着说，看来这法轮功难就难在这盘腿上。我说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修心性，首先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别人对你不好了你还得向内找，看自己哪儿做得不好，心里还不能生人家的气。那个警察说，我看你们这几个人的心态就是好。当时我看得出来他心里有点后悔，不该打电话给我们本地了。四，明白真相的大姐激动不已。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大法，我们就一直用各种方法讲真相。近几年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时候，有时一连问十几个人，连护身符都不敢结。我不怪他们，只是可怜他们，也找自己哪儿做得不好，同时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让有缘人快三退。只要坚持做就会有转机。我一般的都是先给他们护身符，再告诉他们诚心的念护身符上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再告诉他从心里把自己曾入过的党团队向老天退了，因为共产邪党太坏了，天要灭他。再告诉他入党宣誓时说要把生命献给他，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烈士是死人，死人的血染的东西系在脖子上能好吗？咱的生命也不能献给他，咱的生命留给咱过好日子，就这一念也就平安了。向老天退也得有个名，小名化名都行，只要听一般都退，就怕不听。三年前的一天早晨，我去早市讲真相劝三退，我给一位大姐讲时，她说他们全家都在机关工作，都入过邪党，也都看过大法真相了，就是不知道怎么退。我说我可以帮你退。她高兴地抱着我的头就亲我的脸。我问她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她说我太高兴了，你帮我把全家都退了。我说你家人都同意吗？他说这些日子我们家都在说这事儿，正发愁呢，今天一大早就遇上你了。说着把他家人的名字都告诉了我。我又告诉他，你们全家人都要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把那个邪党从内心向神退了，你们全家都双保险了。我问他要不要破网软件，他高兴地说太好了，我家有好几台电脑，就是看不到你们说的那些事，这下好了， 孩子们能在家自己看了。我说，别只管自己，有好朋友的传给他们，好人告诉好人，好人告诉好人，好人就留下了，坏人就没了。他高兴地又抱着我的头，当着满级的人亲我的脸，嘴里还说，我手里还有好东西谢你，只能这样表示表示了。五，我可找到救我的人了。去年春到浴池洗澡，洗完后在换衣服的地方给身边的人三退碗，正准备走，来了一个大妹子，我给她一个护身符，叫她成念九字吉言，接着告诉她，从心里把入过的党团队向神退了，能保命。她一下搂住我说，我可找到救我的人了。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我小姑子从好几千里外打电话来说，早起晚上到公园等处求救，电话里不能多说，你自己去找吧。我接到电话后，每天早上晚上都出去等能救我的人，今天可让我遇到了。说着又来搂着我说，可有救了，我们全家都有救了。我说，真正能救你的是我师父，我只是传话的。我给他们全家三退后，又给他们神运光盘和破网软件。他激动的从见到我开始一直是两眼含泪。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沈阳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怕心》。2004年我被绑架，由于被人心带动，在狱中写了所谓的保证书，给自己修炼留下了污点，做了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事。接下来的八个月时间里，我生不如死，浑浑噩噩的，痛苦的煎熬着。最后我坚定下来，跟狱警队长说，我要重新修炼。他被我吓着了，看了我好一会儿才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说出来呢？心里知道就行了。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必须得说真话，让你们知道我心里的真实感受。刚从监狱出来，那时我几乎不下楼，就是学法，学累了就听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大法弟子的歌，然后再学法。一天突然门铃响了，我先把书放好，到门禁一看没人，我又回去看书。门铃又响了，我又去看，还是没人，反复几次。后来我站那儿不动，想看个究竟。过了很长时间，看见邻居家的门开了，一个小女孩轻手轻脚地走到我家门前，按了几下门铃，然后又轻轻地回去。原来是一个小女孩的恶作剧。我坐下来想，当时开门时先把书放好，看见没人时又有点紧张，这不就是怕心吗？是师父利用这个小女孩去我这个怕心呢。还有一次，同修们商量出去挂真相条幅贴粘贴，当时我没说什么，后来有同修说，今天阴天，明天再说吧。当时我有一种轻松的感觉，但也没多想。又过了一会儿，我们回家，刚走一会儿，还有三四个台阶，我就踩空摔在台阶下，当时摔得挺重，心想没事儿，我是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我没事儿。我坚持着站了起来，心又想，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是我有怕心，要不然一说不挂条幅，我为什么感到轻松呢？那不就是怕吗？找到他就解体他，那以后再做资料就轻松多了。有一天半夜11点多，我还没睡，突然一阵敲门声传来，是楼上的声音。
当时我第一念就是楼上的资料点被发现了。我和另一个同修立掌发正念，发了半个多小时，敲门声越来越大，变成了砸门。我一边发正念一边想怎么办，是用电话通知同修还是下楼通知。当时我想还是先发正念看看再说，然后求师父加持。砸门声越来越大，掺杂着叫骂声，我们俩静下来发正念，渐渐的声音小了，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这时我才听清，原来是一个喝醉的人在叫门砸门。此时我才醒悟，是师父利用这种方式暴露出我们的怕心。虽然过程中还算冷静，但从中仍然暴露出我的怕心。既然他暴露出来，我就不要他，休去他。还有一次去怕心的经历，一天我正在工作，前楼的一个服务员过来说，派出所的人来了，问你在不，我说你早就不干了，我是从后门来的，他们还没走。我说谢谢你。他走后，我把所有的光盘、小册子、真香币等都撤走了，然后放下卷帘门开始发正念。这时电话响了，一看是老板。我心想，如果派出所的人在老板身边咋办，不能接。不一会儿有人敲门，我继续发正念，敲门声越来越大，变成了踹门。我继续发正念，表面上很镇静，心想我不开你也开不开。又过了一会儿没动静了，门突然开了，我一看是老板和另外一个人，他们说要找块木料。我对老板解释说，派出所来找我，我才没接电话，没开门。老板很理解，我才知道敲门的是他们俩，不是派出所的人。但当时演化的就跟真的一样，因为自己人心多，完全用的是人的想法，前后暴露出我许多人心，特别是怕心。通过这几次去怕心的经历，现在我的怕心去掉了很多。现在无论做什么正实法的事，都很坦然轻松。贴粘贴时，如果遇到人，即使不认识，我也会很有礼貌地打声招呼。一天我正在楼道里贴，楼上下来三个中学生模样的男孩，我说孩子慢点，别摔着。他们高兴地说谢谢你。现在不管是小册子、单篇资料，还是神韵光盘、真相台历，我都能面对面的送，非常轻松自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老年大法弟子对老年同修买墓地的沉痛反思。我们几位同修是720以前的老弟子，大都是70多岁的人了，能在大法中经历各种磨难，有的甚至是面临死亡的危险走到今天，是因为我们修炼了法轮大法这套性命双修的功法，使我们身心健康，是因为有伟大慈悲的师父一路呵护，才遇难成祥，逢凶化吉。走进大法修炼10多年，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最美好的时光，也深深懂得延续来的生命是用来修炼，用来助师正法的，因此十分珍惜这等待了千万年的机缘。按师父的要求，把精力放在做好三件事，学法、讲真相、多救人上，同时也不断地在修炼中清除人的各种执着和欲望，一直还觉得自己做得不错。直到最近看了明慧周刊一个同修有关修墓地的交流文章，谈到因家乡习俗满60岁时就要修墓地，他的老伴儿在他不同意的情况下为两人修了墓地， 结果是该同修接连不断遭到旧势力的迫害，身体出现严重的病业反应，非常可怕，甚至发生生命危险，直到把这个墓地毁了，人才好起来。该同修的这件事对我们震动很大，也引起我们的反思，因为我们几个同修前些年老伴去世后，孩子们买墓时都买的是双墓，虽然当时我们都不同程度地否定了这件事，也没放在心上，也知道走进大法修炼求的是生命圆满，求的是返本归真，谁还要那个？但我们没有很好地从法理上去深刻认识这件事的严肃性，没有及时修去人的观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却让邪恶钻了空子。联想前几年反复出现在我们身上的病业症状和突然发生的生命危险的磨难，可能与买墓地也有关，要不是师父救了我们就完了。为此我们几个同修在一起认真学法，向内找，沉痛反思，回顾了这些年来出现在我们身上的各种反应，并且还把给我们买墓地的严重后果告诉了子女们，让他们也明白这个理，墓地未用的就清退。现在把它写出来曝光，同时也请其他同修引以为戒，千万不要无意中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给修炼增加磨难。2007年8月正值盛夏，我老伴病危，医院通知准备后事，我因要护理老伴，都是孩子们忙着去买墓地和购买其他用品，当时也没有跟我商量，直到办完丧事后孩子们才告诉我买的双人墓。因按风俗丈夫入土，妻子是不去的，所以一直我都不知道，他们告诉我时我就说那不是我去的地方，我不要。心里也明白自己是修炼人，修的是性命双修功法，圆满了连本体都一起带走，还要那个做啥，也没有放在心上，但是也没有很好的从法理上去全盘否定这件事情。其实只有常人死了才需要埋葬，孩子们给我买墓地就是把我当常人，无意中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使前两年我多次出现生命危险，在一个人住的情况下，晚上刚躺上床还未完全入睡，也没看见有什么意外的情况，突然就感到一股强大的能量向我压过来，一会儿全身都不能动，脖子也像卡着，连气都出不了。我心里想可能是要命来了，就急忙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可是舌头都像僵硬了，喊都喊不出声，觉得快不行了，但我还是用心喊。大约过了好几秒钟才感到这股能量慢慢退去，全身才恢复正常。过后我想要不是请师父，师父救了我，也许就一命呜呼了。不想这样可怕的事情以后又连续出现了三次，前两次和第一次一样很快就过去了，事后我也没有意识到和买墓地有关。不久又发生第四次，当时我连续呼唤师父救我，开始都不起作用，我心里急了，想可能是要债人不放过我，师父也不好办，也许这一念悟对了，一下就松了。恢复平静后我马上起来打坐向内找，并用师父善解的法同不放过我的生命主动善解，直到现在未再出现这个情况。后来修炼中突然出现的各种病业反应，我都马上否定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念一阵假象很快消失。经历了这些惊心动魄的磨难，我深刻认识到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师父历经千辛万苦为的是要把我们渡成一个伟大的神，修炼十多年了，而我们还老是放不下人的东西，这是真修吗？好在还未结束，自己一定在这最后的时刻彻底修去人的观念，正念正行，不让旧势力钻空子，坚定不移地走好最后的路。另几个同修中的 A 同修德法早，720前是教工辅导员，虽然文化不高，但学法弘法都很精进，修炼不久以前的多种疾病不治而愈， 邪恶迫害后一直坚持助师正法，讲真相，救人，三件事都做得好，特别是坚持天天早上出门风雨无阻到处讲真相，下午坚持学法，这两年又在成交给外地来打工的讲真相。由于不断充实提高讲真相的内容和灵活运用切入点，该同修取得的效果好，三退的人数多，是大家公认做得好的同修之一。自从2009年他的孩子们为死去的父亲买墓地时，也给他一起买了，当时他也不知情，过后就接连出现严重病业和磨难，开始突然重病住院，做了手术后身体一直恢复欠佳。好一点，该同修就坚持做三件事，讲真相，救人，但经常在讲真相的路上无故摔倒，虽然也向内找了，也没意识到与买墓地有关，因不严重也未引起重视。2012年又一次在讲真相的路上莫名其妙摔了一跤，这一跤却摔断了该同修的左腿，好在当时正念强，心里明白是邪恶不让他讲真相救人，马上请师父救他，立即就感受到师父在给他调理伤腿，并听到骨骼咔咔的响声，还听到另外空间师父的声音，好了，已死了一个。回家后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看摔得严重，都叫子女快送医院。 A 同修吸取头次住院开刀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的教训，坚持说服子女不住医院，只照了片以备后用。那段时间同修们天天轮流陪 A 同修一起加强学法练功发正念，在师父的加持下共同配合，恢复很快，一个多月就能下地练功活动，很快就全好了。该同修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大法，该单位很多人看到了修炼大法的美好和神奇，不少人还做了三退。好了以后， A 同修一直坚持走路到城内或郊外讲真相，常用自己的经历讲大法的美好和神奇，使很多人明真相，做了三退。这些磨难让 A 同修明白了买墓地这件事是走了旧势力的安排，现在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快快修去人心，不让邪恶钻空子。他马上告诉孩子们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孩子们答应去退墓地。另一个 B 同修老伴儿80多岁了，在别人的怂恿下也买了墓地，过后 B 同修就出现各种病业反应，也摔了两次跤，先是把右手臂摔伤，不久又把左手臂摔伤了，至今都还在痛，向内找也不见好。看了这篇文章才恍然大悟，买墓地走了人的路，自己还不明白，师父要我走神的路，修来修去我还抱着人的观念不放，所以旧势力抓着我不放，是人就会生老病死才会买墓，我要返本归真，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明白了法理， B 同修表示快去把墓地退了，一切听从师父的安排，抓紧学法，彻底修去人心，走好最后的路。还有一个 C 同修，97年得法后待修不修的，720后就没修炼了，2003年后又回到大法中修炼，看到师父慈悲为救众生历尽千辛万苦，大法弟子反迫害助师正法，不畏强暴，坚持做三件事，讲真相救人，自己也深受感动，在同修们帮助下开始做三件事。由于学法没有跟上，还有很多人心干扰，三件事也做得差。老伴儿去世后，女儿买了双墓， C 同修叫退，孩子们不表态，一切按常人的方法办，现在才明白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所以反映出病业状态。今年七月， C 同修突然全身疼痛，胃难受，吃不下东西，躺在床上不能动，昏睡了两天，第三天起来后明白自己是修炼人，不能让旧势力钻空子，就抓紧学法练功发正念，请师父加持，一个星期后开始正常，不想短短几天体重就降了10多斤，同修们见了都说你气色很不好看，这次教训让他清醒很多，明白了修炼是非常严肃的， 心不正就会招来麻烦，给修炼增加磨难，一定要正念正行。另外还有弟和义两位同修，也是老伴去世时子女同时买了墓地，虽然没有出现上面几位同修那样强烈的反应，但是也有各种磨难和不顺。其中弟同修两条腿一直到现在都还在痛，站不直，非常痛苦。他们也认识到，既然修炼人买墓地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我们就公开表态，全盘否定他，坚定走好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之路，彻底修去人的观念，走好最后的路。出现这些沉痛的教训都是人心不去造成的，正法修炼已近尾声，我们更要抓紧时间彻底改变人的观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坚持正念正行，走好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才有希望圆满随师返家园。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关于做好真相资料的一点建议。目前大家已经开始着手大量做2015年年历了，从中我发现了一些问题，谈出来与同修交流。从同修那儿拿回来打好的年历翻看，结果发现有损坏的、打歪的现象，那要检查就全部查查看吧。这一看不要紧，发现正面标题与后面内容有很多对不上号的，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想着应不应该给同修打这个电话说一说，要是不说，第二天如果大量发放出去，损失可就大了。于是我想着不用敏感语言给同修打了电话，后来意识到还是自己不注意同修安全的表现。资料点的同修很辛苦，时间也很紧张，又想大量制作来救度更多众生，往往有时会忽视做出东西的质量问题，可能出于想把时间充分利用起来，把打印机开着就去做别的事情了，打印反面也是如此。有时只要一出现代纸现象，后面打印的一连串顺序就会全部错了。由于量大，不舍得把打印好的废掉，又觉得反正内容都是这些，又不影响常人观看，于是装钉发放。我悟到修炼无小事，深挖一下，还是有对救人这件事不太重视的心在里面。做这些年历，包括其他一些资料也是一样，我们做的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救度众生，带着一颗凑合打折扣的心在做事，救人的效果也会打折扣。就像面对面讲真相一样，不要求数量多少，但尽量做到讲一个救一个。我希望大家在装钉发放之前多检查检查有无带墨印、损坏或不正的现象，大家多辛苦一些，让我们做的这些救人的项目发挥最大的效力。还有一点，资料点的同修由于时间紧张，往往会忽视学法，保持资料点的健康运作，修好自己是最重要的。由于人心很重，第一，做出来的东西就会没有那么大的威力，第二，会出现安全隐患。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你做的那件事情如果没在法上，如果没有法的力量，你自己没修好，你就做不好那件事情。也许那件事情你做了，可是它就是不起作用，就是救不了人，因为对解体邪恶因素你也起不了作用。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就什么都完了。说起安全隐患，目前环境越来越宽松了，有些同修的安全意识就放松了。我发现有的资料点多名同修随便出入，有的同修擅自往资料点带陌生人，有的同修刚拿完资料在资料点门口与常人聊天，不注重修口，同修做点什么事，很快其他人就都知道了。资料点没有按照单线联系的严谨要求去做，师父让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那么我们就想一想，发出的第一念是不是先考虑别人了，有没有先想想我们说出的这句话对别人有没有什么影响。保护同修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一定要把口修一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边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珍惜老板转法轮。2012年得法不久，曾听老弟子说，老板转法轮峰底有一朵红色莲花，那朵莲花的花瓣开了，还可以看到部分莲心。后来我见到这本书，当我看到这朵莲花的时候，一种树上充满周身，我想拥有这本书的弟子是一种荣耀，因为它体现出与师父一同经历过正法时期中最严峻最艰难的岁月，并遗憾自己没有这本书。也许是师父看到了我这颗朴素的心，近日我竟意外地得到了这本书，我非常珍惜师父赐予我的荣耀，认真地做起了改字，让他在正法中发挥作用。同时我也看到了一种潜在的现象，就是个别同修怕由于改字耽误时间，干脆就请新版转法轮，把不同老版本的转法轮放起来不用了，这是人多的时候学法偶尔拿出来。近期我地区出现多起同修遭绑架迫害现象，其中就有做转法轮等经书的同修，有此我悟道：一，是否有喜新厌旧的心、怕麻烦的心等执着心带动请新版转法轮？二，是否是请新版转法轮的心多了，促成了做书同修的磨难？三，师父要弟子们修炼如初，可弟子们连修炼之初的宝书都放在一边，让他沉睡。常人还讲究个读物思人，而我们把修炼之初的宝书这样对待合适吗？四，从净师净法角度讲，带有分别新旧转法轮之心，这是不净之心啊。我没有怪同修的意思，只是个人在修炼过程中的一点体悟，意在整体提高圆融师父要的正法，最后跟上进程，不给旧势力迫害空隙。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贵州大法弟子的文章，贵州邪恶搞抽血，我们应大力揭露。今年四月份以来，贵州各地社区以及派出所人员对法轮功学员强制抽血，有的找各种借口欺骗法轮功学员抽血，有的直接说验 DNA， 有的则说是关心法轮功学员给其检查身体，更有甚者几个警察直接冲到家里，把法轮功学员按在地下强制抽血。 贵州各地的非法抽血一直持续不断的，到现在还在发生。到了阵法最后的最后，还发生这么严重的侵犯人身事件。从修炼上讲，这和我们本地大法弟子自身的状态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师尊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各地区的情况都不一样，它不是中共邪党有什么新态度，迫害法轮功那部机器还在转，宽松的地区是因为那个地区讲真相做得好，人都在变。现在本地还发生这样的非法抽血的迫害，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我们本地区大法弟子在整体配合搜集本地区公检法单位及责任人的信息上是很不够的。第二，是我们本地区因为第一个原因必然导致我们在对本地区公检法单位及责任人揭露邪恶讲清真相上做得不够，特别是在对本地区公检法单位及责任人揭露活摘器官讲清活摘器官真相上面做的是不够的。第三，是我们自身在揭露过去所受的任何迫害方面是做得不够的，到现在还有一部分同修因为怕揭露邪恶遭迫害而不敢揭露邪恶。基于以上因素，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要重视通过各种方式整体配合搜集本地区公检法单位及责任人的信息，然后用各种方式向本地区公检法单位及责任人深入细致地讲清大法基本真相，包括揭露并讲清活摘真相，同时不仅是自己，也要把身边同修过去现在所受的任何迫害第一时间整理发到明慧曝光。如果我们大家都能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点一滴大家整体配合协调好，一定会开创我们本地区宽松的环境，一定能更好更多的去救人。
各位同修，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关键是很多这样做的同修不认为这是干扰，自己没有受到干扰，觉得这都是个人认识的问题，不牵扯大法原则的问题，你们都太小题大做了，再给人家扣帽子，买谁的不是买呀，解决同修生活问题不是更好吗？这些隐藏隐蔽的人心啊，真的是很难觉察了。人心改过了大法的原则，人心神念真的就在这一念间呐，是该再好好的学好法了，不然做了多少该做的事情，发现都是用人心来做的，也是白做呀。大法弟子之间就是如何配合好，做好师父交代的三件事，如何配合好正实法救度众生。除此之外，人为的在大法弟子整体或局部加进来的任何不属于大法中的私事，社会上的人事都是干扰或破坏。利用大法的资源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大法的资源来获取自己的利益，利用大法的资源来达到自己的抱负和想法，利用大法的资源来推波助澜，都是在利用大法，都是有罪的，自己偿还不起。而那些法理不清或没有认识到这一步的同修，给予了这样的人和事市场的同修，或仍在维护这些人和事的同修，一定要警醒了。没有这样的土壤，这些不正的事情怎么会在我们中间落户、生根发芽，甚至结出黑色的罪恶果子呢？选自文章《不能把同修当市场》。技术同修一走，我的心就悬起来，好像心里有根弦绷得紧紧的，担心机器的情况。那段时间心里很苦，就经常发正念，请师尊加持机器们在最佳状态。心里说，宁愿你们都好好的保持在最佳状态，我学不会维修也没关系，这样较长一段时间机器都好好的。有一次无意中看到那些我积攒起来的维修工具，心里有些感慨，这些工具就这么放这里了。没想到这一念一出， 两天后，做资料的同修就说机器又出问题了，我上天地行论坛查查，拿着工具转了一圈，解决不了，只好跟他们说，等技术同修来了再处理。可这一等，却等来了技术同修被绑架的消息。我的心一下凉了，这可怎么办呢？偏偏这时我打工的单位也企图迫害我，给我很大的压力，赶快向内找，是不是自己哪里不对劲儿了。于是那天无意中的那个念头清楚地反映到脑中，一下明白了，这是自己求来的。再细细地想一想，当时我的一番壮志也是招来机器状况频发的根源。再深入查下去，发现这后面还藏着会维修技术与别的修炼人更不同那种想要证实自己的心。明白后，我及时端正自己的修炼态度，感觉心性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不再在各种常人念头中左右执着的挣扎，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慈悲。那些机器，他们也都是来参与证实大法的生命啊。这次我不抱任何人心人念，对同修说，我也不懂，等我到天地行论坛问问再去试试看。这次师父将我的智慧一下打开了，天地行上的技术帖子一看基本能明白，有不懂的再回论坛上请教，就会得到同修不厌其烦的详细复述。以前问题没说清楚，同修也不知怎么帮你。我再去处理那些从没见过的故障，有如神助，甚至能感知到他出故障是为了通知我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当排除那些故障后，还能感知机器们的轻松和喜悦。有一段时间心里想，维修技术我会的不多，限于环境条件，有许多零件和部位都没有机会拆装，也没实际接触过里面的构造。这念一动，紧接着就招来机器突发陌生故障，只好又上天地行论坛去请教查找，试着去维修，不行又去论坛上问，这期间又耽搁了许多时间。时间一紧，忙于做事，学法修心就没做到位，遇事就急，一急就火，怎么又有问题了？做资料的同修了解我做维修的难处，守住心性，一声不吭，耐心等待着我冷静后再去论坛请教与维修。事后我倍感自责，这类事情多了，心里便开始警觉，赶紧向内找。于是提醒自己，对那些生灵机器，同时也对同修说，我不是技术同修，我也是通过网上同修帮助师父点化才能做这么一点点事，我什么也不会，大家都各尽所能的配合去做才能做好。心明了，一切干扰自灭，从此心里再也不去妄想什么，当下尽力做完善就好。就这样，我修炼的环境也渐趋平稳。其实我能做什么呢？我有什么能耐呢？我只不过是正法中一个小小的例子，因缘机会需要我在此时做这样的配合，我只能尽善尽美的去认真做好，才是履行誓约。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在维修设备中修炼。我的笔记本电脑是体积很小的上网本，需要外接光驱放置光盘才能重装系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外接光驱变得不太好使了，我没有在意，反正用它的时候也不多，更没有向内找自己。当同修帮我重装系统时，我告诉同修它不太好使了，果然安装的光盘在里边一会儿动一会儿不动，费了好大劲儿装完了，但打印机软件没有装上，从此我的激光打印机就只能复印不能打印了。我没有认识到是我那不正的一念抑制了外接光驱正常发挥自己的功能，反而暗自庆幸我已经从邮寄真相信件转为手机讲真相了，不再需要频繁大量的打印，他病的可真是时候啊。我什么也没耽误，也就不再管他了，而且我还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心，觉得以后再有新经文发表，请同修帮我打印出来就好， 反正以前我也经常帮他们打印，依赖一下又何妨？现在有些事，他们不是还在依赖我吗？互相帮助呗。在人心的驱使下，我一直心安理得。师父的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发表了，共50页。我要同修帮忙打印四份给我们学法小组，而且强调一定要清晰，因为我的复印机也变得模糊了，不能使用。这个要求一下子给同修增加了很重的负担，因为他已经给其他同修打印了几十份，打印机中途出现故障，还要抱着机器去远处修理。结果同修身体出现宵夜状况，出现这件事不是偶然的。查找我自己感到很内疚，我太自私了，没有顾及同修的身体。这个依赖心不去，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严重事情。因为我给旧势力钻空子，留下了太多的时间和机会。我加紧了学法和发正念。几天后，我用外接光驱在摸索中装上了打印机软件。当我看到清晰的测试值打印出来时，我知道外接光驱好了，今后我又可以为同修打印经文、周刊和真相资料了。同时，我也去掉了一颗人心。选自文章《修炼中的小故事》。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